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即便在当下我们感受不到，主，但求你赐给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不断地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圣灵，求你自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在你的话语当中做开启的工作，做提醒的工作。主啊，叫我们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啊，叫我们得以得着那生命册上有名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其实今天刚知道我要讲第六章的时候还蛮开心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只有六节，代表很快就可以下来了。但是当我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第四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特别是当前面一二三章我们看到以赛亚不断的宣告审判审判审判的时候，败落败落败落的时候，你从第四章你会看到神终极的心意是什么。神最终极的心意，原来审判刑罚被外族入侵败落，整个国家好像支离破碎，这不是神的心意。神透过审判要做的事情是一个恢复的心意。原来审判是神的管教，原来神的百姓，你知道，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因为是对象是以色列百姓，是神拣选的子民，是神从埃及地救拔出来要进入到应许之地，承受上帝要祝福的产业的。甚至于上帝不仅要赐福他们在应许之地发旺，发旺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发旺的目的是为了要影响其他周边的国家，影响其他周边的民族归向神。所以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心意，而以色列百姓因为背叛神，离弃神，他们一到了埃及，离开了埃及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开始羡慕迦南人的风俗，羡慕其他的民族。哇，他们的神看得到，哇，他们的出产很丰盛，哇，他们有铁车，他们的科技，他们的经济比我们都还好，他们自卑。所以我觉得透过今天的经文，神要帮助我们不要自卑，神要帮助我们不再羞耻，神要除去那个羞耻，赐给我们盼望。阿们。好，所以今天主题就是除去羞耻的盼望，除去羞耻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就读第一节就好了，因为经文就真的比较短。好，我们一起来念了。
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去我们的羞耻。
好，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从一个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对不对？他说在那日，又圣经又不断的提醒我们有那一天，有那一天是怎么样的一天呢？这是审判的一天，原来是有审判的，审判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审判？那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在七个女人必抓住一个男人，就代表什么呢？以色列这时候他们国家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男跟女的比例是1:7。哇，你可以想象吗？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1:7啊。所以我们的艳福出去街上大概就哇变黄金，超级超级单身汉。OK， 好，你就会知道，哎，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人口结构有这样很大的一个改变？原来圣经在说，原来从之前我们看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上帝要除去审判官，除去这些领袖，除去怎么样这些的占卜的，原来会有外族入侵啊。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第前面那一节，有没有？前面三章25节，他说：“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哇，代表说男人都出去打仗了，那打仗的结果是死的死，被掳的被掳。所以以色列国内耶路撒冷城内 没有男丁。再简单来讲，这一节基本告诉你说，没有男丁了，没有男丁了。什么叫没有男丁？他们的国家灭亡了，就是这么简单，国家民族灭亡。哇哦！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剩下的这些妇女啊，因为丈夫死了，在古代啊，不像现在，丈夫死了就死了，那又怎么样？对不对？现在很多单身的嘛，而且现在不婚的也很多，不稀罕。但是在古代不是这样子的，在古代是如果你没有嫁人，或者是你知道，在古代是这样，真的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你没有嫁人，妇女在社会上你是很难生存的。首先，妇女你没有念书，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技巧，你就是饿肚子、单系呢。哇，这原来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不仅人口改变了，连经济啊，连妇女啊，都要承担这样的羞辱，所以他们才会说抓住一个男人说什么，我们吃我们自己的食物，穿我们自己的衣服，有没有？但求你许我们哦，归于你的名下。各位，这叫什么？这叫倒贴，你知道吗？倒贴啊，对不对？就是我自己可以养活我自己，但是拜托拜托，好、哦、娶我娶我，遮除去我的羞耻。好，我想他这里，你要回到今天的圣经来看，圣经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哇，姐妹结果都会这样子哦？不是的，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当一个国家、当一个民族、当一群神的百姓离弃神之后，羞辱会临到。阿们，羞辱会临到，为什么？因为仇敌可以随意的、任意的偷窃、杀害、毁坏，包括你的，你知道，除了名誉之外啊，包括你的生存权啊，包括你前面的道路是一片暗淡的，在这里是绝望当中的绝望，这是审判。当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这样信主的，对不对？所以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我就想到，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两天我不是在苗圃做见证吗？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天哪，我怎么会就是被情欲的东西给吸引成这样子呢？就是以至于我的生命好像我无形当中会有一个羞耻感，无形当中会有一个自卑感，有没有？你看到这里七个妇女，她们的心态是不是羞耻跟自卑？一定要找一个，你想想看，你去倒贴别人的心情是怎样？啊，我都不给打，对不对？还要别人还可以挑你，那种羞愧、羞耻，好、哦。而且这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羞愧、羞耻，不是个人而已哦，整个国家、社会都是这样。你想想看，那个多可怜。好，这是第一个，哦，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审判时的羞耻。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羞耻感会来到，会有罪恶感在我们当中，甚至于我们要求助。你想看，这七个女人去找那个男人，一定会被选上吗？也不一定呢。所以我们到处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求助无门的状况。我想这是上帝对在审判当中提前告诉我们的。但是各位啊，我要你们回到圣经原来的角度去看，当以赛亚在讲说，哇，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抓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求你许我们归于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你觉得当时的人听不听得下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当时啊，对不起，我看一下，那个国王叫做乌西亚的时候，乌西亚的时候是他们南国以色列国力最强盛，还有农业最发达，还有建筑工，他们的建筑啊，那个工艺最高超的时候，甚至于他们国防科技很发达，他们还会自己制造什么武器啊、机关这些东西、兵器。哦，所以你就会发现那时候听怎么会听得下去呢？但是前面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呢？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这是出现在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这里讲到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在那个时代的乌西亚王掌权的社会里面，你所看得见的任何评估一个国家的 GP， 那个评估一个国家的什么国民所得都是高的，所以以赛亚在当初讲这些话很难听得进去的。但是这代表什么？因为当时的百姓啊，那时候秋坛没有废去。什么是秋坛？就是国王虽然是信主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也是遵守耶和华命令的，但是百姓啊仍然在拜偶像。所以你就知道国中那个气氛是很诡异的。原来一堆人在拜偶像，但是王敬畏神。但是王，这个乌西亚王到后来晚节不保。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国势太好了，他就骄傲了。骄傲之后上帝就击打他。他的骄傲是什么呢？就是他越权，他是君王，但是他越权去做祭司该做的事情。祭司该烧香献祭，他跑去跟人家烧香献祭。为什么？他觉得他是君王，他觉得他治理国家治理得很好。我觉得也许他骄傲，他觉得他可以像大卫一样直接进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去。但是上帝就击打他，因为他不认神。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骄傲必带来败亡。他的神就预先告诉他要他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你看到历世历代犹大了很多国王，很多先知跟他们讲话没有悔改的哦。你会看到为什么会前面遭到那么多的审判，因为有的王把先知给杀了，就是他指证他的错误就叫石头充满他，所以就真的撒加利亚就是这样被杀掉的。还有很多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骄傲在当时的骄傲使得神做了一个决定。神说那一天，那一天，然后你们的妇人会讲这样的话，他说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其实这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一个动词，除掉我们的羞耻，除掉我们的羞耻。你会求着说除掉我们的羞耻，神今天要除掉我们的羞耻。阿们。好，他说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是从第二节第二段就分一整个大段，从第二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
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净，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在锡安全山并在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好，第二段呢，我给大家注意，就是救恩中的盼望，救恩中的盼望。刚我们提到了神施行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要恢复，要拯救他的百姓，将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上帝一定是审判罪恶的，神是公义的，他是审判罪恶的上帝。但是神审判罪恶的目的不是要把罪人给杀掉，目的是要让人知罪悔改，因悔改而得着祝福，因悔改而得着盼望。所以第二段第二大段主要就是在讲盼望，主要就是在讲神怎么样除去那个羞耻，赐给我们盼望。那第二大段我给它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第二节， 第二节这里讲到到那日，又讲到那一天，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好，第一个祝福，当审判来到的时候，神其实要带来另外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那日耶和华的，把耶和华的圈起来。原来神要用他的属神的来代替过去那一些繁华，过去那一些的丰盛，过去那一些的因着拜偶像而得的各样的益处。原来神要我们单单以他为乐，他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里讲到，我们刚刚提到第一重祝福就是什么呢？第二节，这我跟第一小点就是大地的复兴，大地的复兴。原来当神的审判管教临到之后，所要带来的第一个就是大地的复兴。怎么样说呢？他所以说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什么叫华美尊荣？我查了一下，华美的意思啊，华美就是美丽突出的意思，很突出杰出，华美很美丽。尊荣呢，英文叫 glorious， 其实就是尊贵尊重的意思。原来是有重量的，荣美是有重量的。好，然后这里讲到枝子嘛，我们刚刚讲到乌西亚王，他其实是一个农业专家，他其实在农业上把整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得很好，包括灌溉啦，包括种植啦，这些他都有派人管理。在那个时候农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发达到最后骄傲，所以上帝说我要除掉，透过让你在审判当中经历荒凉，在这个荣美之前有荒凉。原来有冬天的，我曾经听到我们聪哥跟我说，他说我们外人，我们一般人，我们普通，我们就一般人，不是犹太人啊，就是指其他世界的人，我们对于季节，对于生命，是直线的看法，就是一直在往前，我们不知道会去哪里，所以我们对于大气啊这样子的变化，我们是你知道其实是有一个未知啊。但是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它是一个循环，好像春夏秋冬一样。原来你前面你的生命的光景，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景况，不是一个一直线的，然后去哪里不知道，然后而是一个循环。而在那个循环当中认识到神的心意，原来认识到神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比如说像我们就看到春天嘛，大家一定很开心，春天什么日子？你会看到花啦，这些植物啦开始开花啦，开始绽放啦，青草变成翠绿色啦，你会发现万物都在复苏当中。到了夏天极盛的时候，但是到了秋天就开始有落叶。为什么神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循环是一个循环呢？它一个圈圈呢，而不是一条直线呢？因为人会骄傲，人会骄傲。还记得昨天牧师讲的，撒旦堕落的点是在哪里？就是因为骄傲。所以哇，我还可以再上去，我还可以再上去，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坐在宝座上，我要在众星之上，有没有？这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那你就会发现人会骄傲，你看到乌西亚王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要当祭司了，那就神就击打他，因此他进入了生命的冬天，秋天进入到冬天。好，你看到，但是你看到在经过审判的时候感觉是冬天。我相信在审判当中的人很难想象春天何时来到。我自己经历过这一个过程，就是在神应许我们要有小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秋天，但是到了我太太开腹腔镜的时候，我们生命历程进入到了冬天。我真的很难想象，兄弟啊， 啊，已经安尼啊啦，他好可怜，进入到一个完全是没有盼望的。我觉得感谢神，神除了透过先知，除了要宣告审判之外，神的预言，先知书上面所记的预言，是对在患难当中，在审判当中绝望的人说的。为什么要对绝望的人说这样盼望的话？因为神要把人从绝望当中、堕落当中带回到他的心里面。阿们，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才会讲到耶和华的苗裔，有没有的苗裔华美尊荣，在审判当中、在羞耻当中、在绝望当中会有尊荣的，不是靠乌西亚王的农业技术，不是靠我们的科技，不是靠财力，不是靠势力，是谁做的？耶和华做的。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把逃脱的人圈起来。逃脱的人原来的意思叫做幸存者，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我们这里啦，丰富教会400个人，假设然后是以色列当时的人数好了，被掳全部都被掳了，现在陈岛剩下看到你我剩下这几个人，你会觉得心情怎么样？哎，有点孤单，对不对？有点寂寞，有点就觉得啊，前面的路还怎么继续走下去呢？但是神在这时候给盼望，他说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荣华茂盛是什么意思呢？荣华的意思就是卓越的、升高的、彰显神威严的。什么叫茂盛呢？就是灿烂的。什么叫灿烂？简单来说就是好多好多好多种，好缤纷，好多，很茂盛。原来上帝应许的是这样，当我们生命经历过冬天之后，要进入到春天，进入到神的丰盛的季节，神是应许这美好的。神要我们的眼目去看见在他短暂的管教审判之后的美好。所以各位，你知道神在提醒我们什么？要回转向他，归向他，回转归向他。因为他这里，我翻到以赛亚书3:10，他这里前面就讲到，以赛亚书3:10，这讲到什么？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因为义人被神称为义。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二小段，刚刚是第一小段，就是第二节的地方。第三节，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义的祝福，这是在审判的时候神要做的，称归向他的百姓为义，就是那些剩余的，就是那些愿意归向他的。好，我们一起来，我来看到第三段第四三节到第四节哈。他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把它圈起来，必称为圣。这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一个动词。这一段最重要的动词就是必称为圣。”那你知道其实在原文的时候啊，原文的地方这一段啊，它的次序是颠倒的。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次序是颠倒的。原来的意思是先有第三节才有第四节。哦，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哦，他这里讲到，原来神要使他的百姓被分别为圣。而这被分别为圣是因为那一些仍然存于在耶路撒冷的人。存留在神应许之地的人，仍然留在那里寻求神的人，神将他们留下来，而且神称他们为圣。他们怎么样被称为圣？他们被记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是有被记载的。其实原来的意思没有生命册，没有册这个字，就是被原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被写下在生命里的。原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被归判，好像判生跟判死，有没有？他们是被判生，归于被写在生命的那些人，活下来的那些人。但是神也在提醒我们，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真的相信有生命册吗？你真的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吗？昨天牧师也不太强调，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常常记住，也许外面环境你会看到很多混乱，就像昨天讲的，上一章讲的很多混乱，那个次序很多人是可以为非作歹的，但是各位，我们要知道有那一天我们的名字要被记在生命册上，而在生命册上的那一些人，首先要经历第一个，就是大地要为他们来复兴，神要使万有为你来复兴，另外一个，神要称你为圣，他要洁净我们。我们看到这里剩余的人跟这个城市耶路撒冷是有关联的，不仅是这一些人蒙福，这一些人，这些义人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要为这个城市带来一个祝福是什么？就是神的灵。第四节他说神要用什么？第三节啦，你们和本是第三节，这里说神要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我觉得这个在历史上来说，对当时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对犹太人听到的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上帝要审判。这一节仍然是属于审判，为什么？因为公义的灵，灵原来的意思是风，上帝要刮一阵风，南风、北风，什么风呢？公义的风。公义另外一个字就是审判，原来会有审判，上帝会用审判。还有什么？焚烧的风。你想什么叫焚烧的风？那个风吹到没有，是南风，因为他们南风是沙漠，所以从南地吹南风，那个是干燥的风。搞不好你会看到什么叫焚烧的风，代表脚亚述打来的话，以色列国打来的话，那个巴比伦国打来，打到犹大来的话，会不会把城墙给烧了？你可以想象审判跟焚烧的风，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画面。但是上帝透过这个他在历史上做的审判，将锡安女子的污秽，因为在当中有什么污秽啊？之前讲了有杀人的罪，哦，他们的指头满了，他们首领的手上有杀人的血，欺压人的，还有什么？刚刚我们讲了撒加利亚被石头充满，被打死，哦，然后呢，忘恩的事，这些事情在，还有他们王室里面不断的在彼此的内斗啊，互相残杀。各位，今天在北韩金正恩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犹大也发生过，他们也是这样子，打一个王掌权之后，啊，就把他的，比如说他的堂哥给杀了，撒加利亚就是那个时候王的堂哥，就把他的亲属给杀了。为什么？因为他警告他，对他说神要说的话，所以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你知道那里有很多的污秽，甚至有拜偶像的、淫乱的，把自己儿子献在偶像面前给烧掉的，那么多的污秽，神透过这审判的风来洁净。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在基督耶稣里，神仍然要洁净我们，透过圣灵，圣灵要叫我们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基督徒有没有审判？有，但是不是在末日那一天，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上帝要透过圣灵光照我们，那个就是公义的灵。上帝要透过圣灵来焚烧我们，除去那一些的罪恶，让我们分别为圣。哦，所以感谢神哦，跟你旁边有说活在新约比较好。那为什么？因为对旧约来讲，这写着看这句话就是审判的意思啊。哦，欸，会死人的。好，然后那时好，神又记录在盼望，盼望里面说，那时生在耶路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在记在生命册上，必成为圣。为什么可以成为圣？因为经过审判，经过这个炼净的过程。为什么要有焚烧的灵？就好像金子有杂质，前面几章讲的金子有杂质，神要 透过一个过程把它炼净，神不断的炼净我们，使我们生命走向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一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一个生命的成圣的道路。好，在第三小段我们看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五节五六节，耶和华也必在
锡安
全
山
并
各
会
众
以上
是
白
日
有
烟
云
黑
夜有
火
焰
的光，
因为在
全
荣
耀
之上
必
有
遮
盖。好，遮蔽到先到这里就好。在这里讲到第三个宝，第三个祝福就是保护，神荣耀的保护，神荣耀的保护，神荣耀的保护。好，在这荣耀的保护里面，他说当那时，当神让以色列百姓经过这些审判之后，神要成为他们的保护。之前讲到什么，他们的保护是谁？之前他们的保护就是那些做占卜的啦，那些领袖啦，甚至于你会看到历史上面有的国王啊，他们遭到邻国攻击。我记得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做，好，先不管他的名字，这个王那时候邻国以色列来攻击他们，好，以色列来攻击他们，然后联合亚伦人来攻击，亚兰人来攻击他们，但是呢他们非常的害怕。但是这个王之前哦，他是靠着上帝啊击败好多其他列国，但是当他们在一次面对国防上的危机的时候，他们跑去贿赂亚述人，亚述人的王，然后叫亚述人的王说，我把这钱，看那个以色列给你多少钱，我给你更高的价码，你不要让他来攻击我，你保护我，你去攻击他。他们在那个时候寻求其他外邦的神，外邦的王成为他们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个王，他我记得好像是亚哈谢吧，还是亚玛谢，对，亚玛谢，他一开始跟从神，但是然后他就打败了以东人，杀了10万人。但是呢当他去打败以东人之后呢，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发现偶像，有一个神明他们所拜的，他就把这个神明带回自己的王宫里面，他不拜上帝，他去拜这个偶像。然后先知就跑来骂他说，你为什么会去拜一个被你打败的民族的神呢？但是他不听，后来就被杀了，他就失去神的保护。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用再找别的保护，神要亲自成为他百姓的保护。我们看到有一段这一节，他讲到说什么，在全会各会众以上是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个光景你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当神就把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在旷野的路上，神带领他们，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带领他们，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被毒蛇啊，不被这些野兽给咬伤。神成为他们完全的保护，成为他所有会众的保护。神其实在恢复，要做他保他的百姓的遮盖跟王。好，那另外这四十第六节，这里第六节讲到什么？他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遮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当神的百姓圣洁，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就临到。在这里讲到遮蔽，第五节最后一个字遮蔽，有遮蔽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房间，一个屋子，在那个屋子里面都是荣耀，而且在屋子上面有一个盖子，就代表说上帝成为他们的遮盖，成为他们直接的权柄，谁打他们，谁攻击他们，就挑战到神的权柄。所以神亲自成为以色列的保护，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亲自成为以色列人的保护。摩押人派那个比尔，有没有比尔的儿子那个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上帝怎么样？亲自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遮盖，神化咒诅成为祝福。 所以他这里说必有亭子，第六节的亭子，或者是可以翻译成帐幕。这里帐幕代表什么？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这是神在末后要帮恢复以色列百姓去经历到他三重的祝福，大地的复兴被称为圣的祝福，以及成为他们保护的祝福。神要在这个羞耻当中挪去这个。从这个你来看看第一节对比第一小段、第二小段、第三小段，你看到神他要除去锡安女子的羞愧，他用荣耀代替羞愧，神要用他的圣洁代替锡安女子各样犯的污秽，神要用他的保护亲自成为锡安女子以色列人的遮盖。他们不需要再找人说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让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因为神要亲自将他们归在自己的名下。阿们。神也在对我们说，他亲自让我们归在他的名下，使我们不再羞耻，不再自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第四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赐给我们在审判之后有除去羞耻的盼望，赐给我们经历到你大地复兴的盼望，赐给我们被你分别为圣的盼望，赐给我们经历你保护遮盖的盼望。主，谢谢你，我们要奔向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